我们今天继续来读十二章。那么上次主要是交通了到十一节。我想十二节就一开始有一个字就是就如。我想十二章最开始的时候第一节是讲弟兄们论到属灵的事，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我想保罗为什么特别讲不明白，我想哥林多教会第一章告诉我们他们恩赐口才都不错，都没有不如别人，他们也许飘飘然觉得自己有怎么样，但我想保罗这里也提醒他们属灵的事不是光恩赐，属灵是你们其实不明白。那么就从第十一节前面都是讲了一些特别是第七节开始讲了一些恩赐的事情。那恩赐当然我们知道后面是讲到恩赐随己意分给人，但我想这里的重点还不光是那个恩赐不是我们要去好像人去努力去操练去学来的，我想是要带到后面那个就如，就是从恩赐引到后面的身体上去。那么当我想补充恩赐方面，我想补充两个点，一个是第七节讲到圣灵显在个人身上，然后第十一节是讲到圣灵随己意给个人。那么弟兄也常常提醒我们，那个恩赐不是人去好像去求，好像去努力去怎么样去拿来的，恩赐是在服事当中显出来。那我就想起过去弟兄交通，那么后面就用那个恩赐，也后面也用身体的一些的眼睛啊、鼻子啊、耳朵啊，这些也有表明。那么也就是说怎么看那个显呢？我记得有这样一个比方，就是小孩子刚生出来的时候他是有眼睛，但这个的眼睛呢那个时候还不能怎么的去看，眼睛的一些的功用还没有办法显出来，但在小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也使用眼睛，那个的眼睛的功用就慢慢出来了。我想这是一个的点另外一个点就是今天上午也有一位肢体正好是讲到恩赐，那么恩赐呢还有恩典，那么这两个呢是有点不同。那么好比说第九节他讲到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那么信心到底是什么呢？那么照理说那圣灵随己意给人有信心，但是我想我们都或多或少我们都有那个信心。那么这个是，那我就记得有一次弟兄提醒说这些方面有的是恩典，有的是恩赐。那么好比说你传福音，圣经中告诉我们有传福音的那一份，有那一份的恩赐，但是神让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传福音的，也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一份。那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有的那一份那个是恩典，那恩典是相同的。那么好比说当我们非常熟悉马太福音二十五章是讲到一千两，讲到两千两，讲到五千两，那么这个是有不同，我想比较注重在恩赐上面。那如果回到路加福音第十九章讲到有十个人，每个人都给一殿的银子，每个人给的是相同的，那么很多弟兄就觉得我也很阿门，那里是讲到我们不浪费神给我们的恩典，不是说你说我没有恩赐传福音而这个圣灵随即给他，不，我们每个人都有那一份的恩典，我们要来传福音，那就是一殿的银子。但是确实我们也看到有些人他的恩赐稍微大一点在这个方面，那是不是恩典的部分，那是恩赐的部分有不同。那么就好比像信心，我个人觉得我们都应该有信心，那我个人的领会好比像我们知道穆勒弟兄，也许我会觉得神可能给了他在信心那一点上面可能多给了他一些，可能在那个恩赐上也没有那么的把握，但好像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看他一生有几万次的祷告那你说完全是生命的跟神之间的关系呢，还是神多给他一份为了教会的建造，那也许有那么一份。那么这是讲到前面的补充一点点。那么十二章开始十二节开始就讲到就如，就转到身子上了。那么前面讲恩赐这里呢是恩赐是表面的一些，那么其实这几章讲的最后是讲到身体的建造。那我觉得在讲身体建造之前呢，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从恩赐进入到生命的当中。我想这十二章后面讲到身体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很多是生命的学习。那我就记得过去 早期我也不懂，对恩赐也不懂，但是我记得有一位弟兄他讲的那句话我觉得很阿门。他说恩赐啊就有用，那么就像是一把剑拿在手里，但如果你不会用，如果你没有那一定的生命能够来去运用的话，那这一把剑非常可能去伤到人了，这一把剑也可能伤到你的自己。那也就是说恩赐神重点的不在于恩赐，最后什么，我们要有在生命上能够被建造起来，那才是更关键的。那么接下来就讲到生子，但是生子呢，我想第十二节这句话很重要。我这一句话大概分成两个部分，前面呢又分可以一分为二。那么首先是我觉得是基督也是这样，这句话非常的要紧。那么因为哥林多前书是特别讲到基督是分开的吗？特别是讲到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首先呢，当我这一次在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读到基督这两个字呢，就不敢把它随便的把它放过去了。那我们如果说今天从一个世人的角度来说，你说如果有一个团体，哎呀，你说这个也就像身体一样啊，互相之间也是彼此照顾啊，彼此怎么也说得通。那我觉得当圣经每次讲到基督也是这样的时候，那里面的意思应该是有些不那么的一样。那么弟兄也常常告诉我们，那个的基督呢，我从我们角度来想，如果说是教会也是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接受教会是这样的。那为什么说基督也是这样？当然我们都知道这前面有个冠词，有个的，就是说那基督也是这样。当然那个那基督就是说指教会，或者说是指团体的基督。那么就好像说前面也讲到薄饼，那么我觉得大概是江弟兄嘛，他薄饼还没有薄开之前，那个饼所表明的那个是基督他的身体，但薄开我们都吃了之后，我们都领受了之后，那里面是代表那仍是一个饼，那就是代表那团体的那一位的基督了。所以这里是指团体基督，是指教会。那么我想这里我想至少从两个方面给我们看到，这跟世人一般的并不一样。我想从目的上也好，从那个凭借或者倚靠上来说也不一样。那么当讲到基督也是这样，其实哥林多前书到了后面有一节是二十七节也讲到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虽然没有像以弗所书讲了那么的明确，但是以弗所书讲的是非常清楚，教会是他的身体，而且这里没说教会是像他的身体，如果讲像我们都好像比较能够明白，但是这里说是教会就是他的身体。那么教会是他的身体，后面一句就是那充满万有，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我们一定连得上以弗所书之前就讲到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所以这里当我觉得当读到这里讲到一个的时候，那个一的时候很容易把我们就带进到神他永远的心意，不是像世上的人要大家团结啊，有力啊，好像有一种万众一心啊，我想不是。那这里就是把基督这个目的带出来，最后要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基督的权柄，基督的荣耀，基督那个的一要在万有中能够显出来，首先就要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就在教会的当中先显出来。那么所以说这里是讲到目的，他是为教会做万有之首，其实最后是要彰显出基督他的那个的荣耀。那个我们是想，实在是想，我们都是那么不同的人，最后能够在一的里面被基督能够带进去，万有都是那么不一样，最后能够进到那个一，实在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那么另外这个当讲到身体讲到一的时候，那么也是把这个的凭借或这个的怎么能够带到一也是交代出来，因为是基督的身体。那么讲到那个的身体讲到肢体的时候，首先有一个就是说生命的性质是要相同，那个源头是相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里面我知道在读的时候有一点提醒，那么比如讲我们都知道鸟有翅膀，但鱼没有翅膀，鱼没有办法理解鸟怎么会有翅膀这个肢体，但因为它没有鸟的生命。那么对我们来说，我们今天是用人的这样一个来去说明，但是我觉得当讲到基督身体的时候，我里面还是一个感觉，求神给我们一个，是在给我们一个启示，看到那个他是基督的身体，并且是而不是像，那里面所表达的那个意思。那也就是说这个的意思靠生命能够带出来的。那么然后呢十二节 我个人是觉得十二节在整个至少后半部分我想是非常的重要。那么他，我好像觉得即使从十二章后面来看，好像是分两个有点不同的重点。其中一个的重点就是说，十二节的前半句，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的肢体，那里就强调有许多的一个身体有许多的肢体。那你怎么看到呢？第十四节就这样讲的，身体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有许多的肢体。这里强调的是多。然后这一直下来到十九节，他若都是一个肢体，身体在哪里呢？所以说这一部分是强调有众多的肢体。那么后半句是讲，而且在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就讲到那个里面重点是讲这个一。那么从二十节开始，他就讲，但如今肢体是说的，但是身子却是一个。然后呢，那个当中就是原先我读的时候，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的属灵的应用，我们都可以有学习，但是没有特别从这两个角度来看。那后来一看呢，好像它真是有那么样一个分别。那么在到十四节之前呢，我们到十三节也是非常的重要。那么这里我想，当然我们知道圣灵的敬是指什么，但现在不少神的儿女当讲到圣灵的敬，也跟一些的运动灵恩运动当中有一些把敬跟什么一些现象都混淆起来。那这里就非常清楚告诉我们，圣灵的敬是指敬成一个的身体，不是指主要不是外面的一些的现象。但是另外呢，我想当在这一段的当中，为我们看到还是三而一的神，这里面是本身的一个的一也非常明显的出来了。因为这里是讲到是基督，然后讲到基督，讲到圣灵，他的工作就是要将基督能够显出来。后面到十八节也好，在后面也好，又是神将这一切的都做了安排，做了的搭配。那么我想这里特别是讲到特别放圣灵放在这一边，让我们看到就是说，圣灵他的工作就是为了高举，为了显出基督。其实我们说是圣灵把是一位圣灵的敬。那么如果我们去回想到其实四福音的时候，那么其实也是讲到我们的主，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浸。其实最后怎么进入那个一，其实也是主的工作，他在十字架上废了冤仇，但是最后是圣灵把这一切带到这一个的实际的当中去。那么还有当然这里不光是讲到进入一个身体，同时也讲到隐于一位的圣灵，也是从圣灵那里来接受供应。我不是很有把握那是不是一定是指这里的恩赐，但是我想就是一个身体，你这样一个身体能够产生，那是圣灵进入一个身体，但身体要成长也是靠着圣灵在这个身体身上的工作。那么我想这句话好像就那么一句带过去，但我读这句话的时候回想到使徒行传的时候，觉得真是要进入那一个的一，当初真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情。那么话说回来，说到就是关于身体的建造，我觉得原来我不是特别的读懂十五到十七节，那到底那个重点是在哪里？当然我们都知道手不能对脚说怎么样我们每个的肢体都重要。但我这次在读当中呢，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回应前半句，就是说一个身体是有众多肢体组成的。你不要小看那一部分，你不要很自卑。我想他这里若脚说我不是手，在我个人的领会中啊，手可能稍微高一点，因为我们知道手更灵巧一点。你一个人如果脚不行，你坐着轮椅也还能干活嘛，但你手不行了，你可能就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干活了。那么耳朵跟眼睛，我们知道人的信息70%还是90%我忘了，都是从眼睛来的。那么这里好像就是在说，如果是脚的话，你不要因为我不是手，哎呀，你就觉得哎呀，我这个算不成什么，算了，我就好像不是很身体上那一部分，好像我很羡慕，如果我是一只手多好呢？我想更坏的，可能你嫉妒，哎呀，如果有这个手那么灵活的功能多好。那么这里第十八节他特别讲到，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那我想前半部分他特别注重的是神的安排。那个安排也就是说，神今天给你这样一份， 你不要越过，不要越位，不要越过说神给你的，你是脚，你就好好尽脚的功用，不要因为觉得我没有，我不像手，哎呀，我这个好像在身子里我起不到作用，算了，我就不守护身体。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点的意思。我记得过去有位弟兄讲得很好啊，他说有的时候也许我们觉得我们身上有一点好像不是那么的好像那一份那么的大，他说啊，你今天能够成为基督身上的一个小拇指，一个小手指，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我觉得非常的阿们。今天是基督，今天是主宰万有的主宰，你今天能够成为他当中一个小拇指，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不得了的一个事情，我们实在要感恩。那么我想所以这里总的来说都是这样看，就是说如果是全部是眼呢，也就是说你是个耳朵的话，如果你是个耳朵的话，你要感谢神，因为不可能全部都是眼，神今天安排你就是一个耳朵。那么我觉得过去弟兄也交通过啊，他说巨个安排在身上，在我们想象如果说我们都是安排在头上那就好了，我们知道跟神打交道比较好，那么有时候跟弟兄姊妹打交道呢，我们就觉得好像比较的啊，有的时候啊，谈得来我们很投机啊，谈不来呢我们都会头痛。但我想这里是特别强调是神安排的。我想神在聚会中有些弟兄姊妹安排是给你特别有扶持的，有些弟兄姊妹安排特别是给你有对付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王弟兄说，我说王弟兄啊，如果都是王弟兄江弟兄，我们平时都是得到的扶持，都是得到的供应，如果我想聚会中如果全部都是啊，都是那些年长，都是对我们很啊，对我们很有供应的，我想也许我们的成长的当中也会少了一部分。那么这个是讲到这一个的点。那么另外我想他这里特别是讲到随己意，特别讲到巨个安排，所以我觉得前半部分如果说一个侧重点的话，我觉得侧重权柄方面比较多一点，是讲你要顺服在神的安排之下。那么首先我想当哥林多前书特别到了十一章的时候，特别指出对我们来说神的权柄我们里面实在要有这样一个感觉，也就是说有没有道理我们想得通想不通，是神放的权柄我们就应该顺服。就像有的比方说啊，好比说你今天我是个手，今天手把我接在这个手臂上，今天手臂就动了，我的手怎么样，我的手就得跟着动，对不对？你说没有道理，没有，神经就是这样安排，神让我们学服权柄的功课。当然另外从身体建造的角度来说，我们实在说对我们对神身体的建造我们实在是太不懂，也就是神其实放在上面还不是说有没有道理的问题，神其实都有他比我们更深的那些的想法，我们不明白。像过去有一位老姊妹，他觉得别人觉得他身上很有讲道的恩赐，但是最后神非常清楚感动他，就是他只是为大家祷告，他在内蒙古那边，我那时候记得印象很深。那么他就说别人要他做很多的分享他就不能分享，你说哎，他应该说是很能分享的，但神让他就是一辈子的只是为那边的复兴祷告。那也就是说神今天安排了你那一份，你就要去来顺服。当然我想这里对我们来说，我们要明白我们的那一份到底是什么，并且我想神有一个安排，就是说当讲到恩赐的时候，当讲到那一份的时候，过去庄老弟兄在当中，我们有一句话，哎，我那时候非常的，他说恩赐不是为别的，是为了建造身体。你若今天你是个口，不是为了让你吃东西，就是为了什么？为了让身体能够被建造起来。那我想这个是重点的，是讲前面的一部分。那么后面一部分我是觉得，个人是觉得后面一部分讲爱的那一点多了一点。我原先是觉得十二章好像是可以分，但我现在有点慢慢觉得其实十二章还没完，因为当讲到后面那个一的时候，那里面就还不光是权柄的那个功课，那一个当中爱的那个功课更多了一点，我想也许要接到十三章才能够把这个意思能够来交通完。但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下的话，那么就到了十二章到了二十一节的时候，二十节的时候，他说但如今肢体是多的，但身子却是一个，那里面是强调由多又回到了那个的一。那么也就是接下来他用那个例子很清楚说，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我想这里就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图画，眼好像比手要高一点，好像眼觉得啊，一切东西都要靠我，你这个手好像派不到太大的用场。 那么头它也对脚说，我们知道头好像你的思维你的一切都是从头来，那么脚呢好像那个功用就小一点。那么这里就是好像觉得有点不是有点自己觉得我的那一份好像比较的大，不太能够看得到其他的那个的肢体。那么我想其实神告诉我们，既然是每一个肢体都是神放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其他的肢体，我们都需要跟其他的肢体来搭配，以及我们要可以说是离不开其他的肢体。所以在这里我想24节，当然后面几节又引向软弱不体面不俊美，但我想有一个重点可以说概括那个，就是神搭配这些身子。前面是特别是讲到神的安排，那么这里神搭配这些当中让我们看到确实有一个爱的这样一个功课，服权柄也好，有这样一个爱的功课也好，最后都是为了让身体建起来。那么就想起其实在圣经中，当然身体是新约那么的明确的讲，但在旧约的时候我想也是有很多方面给我们已经带出来了。那么记得我们原先是无论是前些年查旧约的圣经，好像查约书亚记，查到打爱城的时候，那么从众人都觉得不必都上去，两三千个人上去就可以了，那么对他们来说就觉得我们这些好像功用就够了，其他一些能够派什么用场呢，就他们打败了。我想爱城打败除了因为亚干的犯罪，我想那个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离开了当初身体去征战的原则。我觉得那时候有个在撒母耳记里面有个亚撒黑，那么他的脚说快如野鹿，那么当然他一方面他走在神的前面，最后没有能够他想替大卫做一些什么事，最后没有做成。那另外因为他的脚太快了，他自己的恩赐太大了，就像如果说你那个脚你觉得我这个脚很快，其他都算不上什么，就他跑过去脱离了身体，最后他也被杀掉了。那么我想这个也是弟兄们过去也是提醒我们，那就这里要看到要看到其他的肢体，而且不光是一般的看到，而且22、24节更是像看到要怎么样要用，怎么样要对软弱，对好像有些缺陷的不俊美的那些肢体。那么我想有一位大概是有位弟兄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我非常阿闷了。一个当然说从正面来说，他说如果是如果你那一份非常的大，但是如果你离开了身体，你最后带来的一定是死亡。你今天因为拇指比小指大，你最后离开身体呢一定是死亡。但是另外一句话，他说如果说在一个的身体的当中，他如果你把那个你以为最弱小的，你觉得最没有用的，你把它一拿开，他整个团体进入死亡。那我就觉得，哎，那句话我也觉得是非常的阿门。就像有些弟兄他觉得，哎呀，这个好像大家聚在一起好像供应都不足，他觉得好像还是自己多追求追求比较好。他说历史都表明，他最后呢就得一脱离身体，他自己觉得自己可以追求到能够成长，说过了一年两年，最后的光景一定都是落下去，离开了身体一定是这样。那么我另外是觉得当这里讲到为什么神特别当然这是在身体的建造的过程中，这在永远之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想这里当神允许，至少在我们现在允许一些软弱的不体面的在那个当中，那神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来学习在身体中彼此相爱，在身体中来彼此后面想的相顾这个功课。如果说今天都是没有什么软弱的肢体，那么的话我们也可能也可以学习功课，但是当中一定在这个学功课上缺陷了一些，所以神今天特别把这样一个功课放在大家的当中，那么我想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学习在这个身体中彼此的相爱。那么后面当到了25节，他是讲到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当然这又回应到整个哥林多前书的主题，就基督是分开的嘛。那我觉得他把这一个在我因为我刚才我个人是把那个有点分开的前面一部分和后面一部分，他把他为什么要放在后面一部分，我这一次在读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还是那个感觉非常的强。因为分门别类这件事情，我们当然说是因为人的问题产生的，但其实在如果在一个世人的当中，我想一般人也是觉得分门别类总不太好，总应该彼此相顾才好。但是 世人并不知道分门别类的根源出在哪里。世人觉得可能最多的根源出在我抬高了自己，然后呢，我贬低了别人。但我想神为什么在之前，在权柄的方面，在神安排的方面比较强调的多，那神要显明一个事实，今天问题不是出在你贬低了别人，今天问题首先出在你抬高自己贬低了主，首先出在是跟神的之间关系发生了难处。所以我觉得他前面就是圣灵记录下一些的这些的话，都是把我们带到首先是跟主之间的关系搞对。所以当以弗所书讲到身体建造的时候，是想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然后慢慢才是在爱中建立起来自己。那么也就是说，我想这些分门别类这些事情，我想哥林多人他们也都看到，他们之前的信上也讲到了，一开始哥林多书信就讲到，但是哥林多书信跑上了用了好多的章节，在讲到后面具体问题之前，都是讲到人跟主之间的关系发生了问题。也就是说，人根本问题是因一人的悖逆，也就是说然后才会慢慢带来该隐和亚伯他们那个该隐会没有爱去会把兄弟杀掉。那么首先就是悖逆的问题，也就是说在权柄的这个问题当中是先发生了。那么所以说我想这里就是讲到分门别类，当然我想分门别类也是针对哥林多教会的情况。那这里不光是哥林多教会里面他们有这个派那个派，当然我们知道即使在一个聚会的在聚会之间也会如果分门别类，最后那个的宗派就是产生了。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到了27节，哎，高27节很有意思，那句话又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我觉得前面好像两部分还是比较明显，上半部分是讲一个的身体有很多的肢体，下半部分讲很多的肢体最后要进入那个一。那到了27节，好像他这里又变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做肢体。所以我个人在读的当中，我就有点觉得从27节一直到30节又回到了，因为前面都是用身体来表明，但是这里就回到了比较现实的，从一个的教会，或者说从某一个地方的哥林多那个地方他们那个的教会来显明那件的事情，一个的身子但是有很多的肢体。但是在之后到第31节，我想一直到是13章，又是讲到怎么样，又是讲到爱的方面多一点，我们不光是各自有功用，最后还要什么，还要进入到这个一的当中。那么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因为好像到了27节28节开始又讲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他把其中这个的次序很清楚的交代出来。但其实照理他不需要这么讲，他这里只要讲就像前面是讲到恩赐的时候，他没有讲第一，没有讲第二，只是讲怎样，至少说没有圣灵很明确的这么讲。但是到了27节之后，他就这里有讲第一、第二、第三，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这一部分当然是讲身体的事情，当然是我们要看到肢体，但是还是里面有一个的在身体中怎么样来学习服那个管理的事情。当然从细节角度来说，里面我也是比较阿门，哥林多书信跟以弗所讲的都是讲身体，但到以弗所的时候那是更广阔，更是多的是讲到整个的基督的团体的身体，从一个宇宙中的身体。那么哥林多书信呢，也许保罗那个时候在具体讲的时候还是比较多的从那个时候哥林多那个教会来讲。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当中那些的圣灵记载的一些词啊，就好比他这里以弗所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他这里没有特别的去讲，那前面也是使徒先知教师，那也许是在教会的内部或者是有怎样，当然圣灵我想记录这一些都有他的道理。但问题是这里为什么要有一些的第一，有第二和第三。那我想我们也知道，就像第十一章也是讲到有一个的次序的问题，这不是讲到高低的问题，那么就是说神在宇宙中有这个安排，是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这不是高低的问题。那我想这里也是表明这里不是高低，但好像神呢就是有一个安排。那么也就是说在聚会的当中神确实让我们学习，一个是要顺服年长的， 还有呢，也是要彼此的顺服。那么一个角度是说从生命的角度，那另外一个角度呢，我觉得里面也带出了一些从神给了个人有一份，在彼此搭配的当中，有的时候这不是高低，有的时候有一些的顺序。你就好比说，你说眼和手，你一定是眼睛先看见嘛，然后再去手去把它拿过来嘛。所以神当中有一些的搭配，我想让人也是学怎么样去来在这个肢体中尽功用，有按照神的那些的安排来做。那么当然最根本的是这里是讲到使徒和先知。那么我是觉得，因为圣经中以弗所书也是讲到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而且呢，当然我们知道最根本的后面一句房角石还是基督自己。那么在这里好像有那么一点意思出来，这个当中呢，我不是说高低，所以说我们当然知道他把讲方言说方言列在最后。当然我们知道有些神的儿女那么的强调讲方言，那些我们都知道那些当中是有那样的问题。但是呢，我觉得在这里呢，他也不是说把这个看作是高还是低。那你不然你说那帮助人的为什么放在行义人的后面？那我觉得这里有一个点，就像使徒也好，先知也好，教师也好，还比较多的是带出神的话，神的心意。那我想在建造教会上，在这个就把神的基督的心意，把基督建造教会这个话，这样一个首先就是放在比较前面。那也就好像就你眼睛先要有看见，然后你的手才能够去做，好像有点这样的一个的意思，不是高低，但是是神的那样的一个的安排。那么另外我觉得当讲到这第一第二的时候，不光是表明了有一些的次序的安排，后面到29节30节特别讲到岂是使徒吗，岂是先知吗，岂是教师吗。那也就是说，若就是说你不要觉得有一样，虽然当中有第一有第二有怎样，神确实有这个安排，但是没有高低。你不要觉得哎呀，我这一份好像我就特别特别的重要，那全部都是由我这一份来，但不是这个意思。我想神也是就是带出了那个身体肢体的这样的一个配搭。那么到了最后一节，你们要切切求那更大的恩赐，我把现今最妙的道来指示你。我记得弟兄也讲过，在一个的教会中要有权柄的系统，也要有爱的系统。我想应该是陈锡珍弟兄讲，那么他也讲到就像一个身体要有神经的系统，也要有血液循环供应的系统。那么我是觉得后面可能往从31节后面这方面讲的就比较多。当然我们知道更大的恩赐，如果我们到13章来讲，我想这里总是或者说最妙的道也好，都是往爱的那个或者说从生命的角度去讲比较多。当然这里的道就是不是一个道理的道，这里的道是道路的意思，就是也使徒行传信奉这道是道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就是这个道。那我想如果说回应哥林多前书的主题，那么是讲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我们从13章看爱的时候，那我想这些的爱都不是我们所有的，都是你要恒心忍耐，你要这些东西都是在十字架的道路上才能够带出来的。想开这样一个头。
我想12章下半部里面那个很丰富，有很多的这个属灵的都可以交通的属灵的事。我想呢，我交通几点。12节那边我们刚才弟兄已经交通过，基督也是这样。当然前面是讲到身体，然后后面呢就是讲到那基督也是这样，就是讲到那个团体的基督，也是讲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那个身子这个就是讲到教会这里很明显的就是讲到教会不是属地的，是属天的，就是说因为那基督也是这样在13节那边提到，我们不屈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浸，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很清楚的，如果我们从一个 属地的角度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呢，就会有犹太人，有希律人，犹太人跟希律人不同的种族啊，犹太人是看不起希律人的。你会看到有高有低，有为奴的，有自主的。但是这里呢，除了就是讲到他们是在五旬节，就是在那个五旬节那个圣灵把120个门徒浸成一个身体那件事情以外，就是把一个一把它显出来以外，我觉得这里也讲到教会是属天的啊，他不，所以他如果你从属地的来讲的话呢，就会有分别，有犹太，有希律，有为奴的，有自主的。但是呢，如果你从一个属天的因为他是属天的，所以呢这个呢不成为教会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呢常常会有一些的问题很困扰我们我们觉得有些人讲英文的，有些人讲国语的，那我们就分开就好了嘛。就是说一个英文聚会，一个中文的聚会，那就分开就好嘛。就如果你分开的话呢，你就把那个教会把它变成是一个属地的。或者是你会觉得哎呀，我们有那个年轻人有那个成年人，如果我们把它分开不是就是更好嘛，更容易嘛。但是呢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教会是属天的所以他们就没有分你是犹太人或者是你可能是讲那个你是犹太人讲这个希伯来话的，你希律人你是讲那个希腊话的不同的语言你是自主的，你是奴隶的，你是有高有低，你不能跟我在一起的就是说有区别的。但是呢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要显出那个义那个基础就是在基督，就是他基督是头，那个就是属天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神，这个基督在十字架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了。所以我们呢就是要圣灵就要把基督所完成的要坐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属天的，他是借着一个圣灵进成一个身体，这个是一个事实。而且呢他是因着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不同的虽然我们都是中国，但是我们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能有不同的语言，有些小孩子他是讲英文，我们是讲中文的。但是呢这里神给我们看到那个是属天的。如果我们不能用属地的想法来可以说来安排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一些的一些的聚会，或者一些的属灵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在这里的很清楚的就是说基督已经做成了，而且呢圣灵也是在我们的身上，他供应我们，叫我们能够，虽然我们有许多的不同，但是因着主做成，因着圣灵在我们做我们的供应，叫我们能够显出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是属地的所以我想这里是一点。就是还有呢就是在21节这里讲到，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所以在这里就是讲到在身体里面我们该如何来活出那个一的见证，来活出我们是属天的，我们是属基督的，我们不是属地的。那个是在哪里？那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我是眼，我不需要手。那个我是觉得就是我们不能强调我们的自己，不能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什么时候我们一强调 我们的自己的话了，你就会发现呢，这个一的见证在我们的中间就会啊，就消失了。你就会看到我们所能强调的就是我们的主啊，所以这里也是要学习一个功课，就是说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就是啊，在这个肢体的配搭上面，就是说我们刚才上面已经讲过，就是神是随他自己的意思把肢体居各安排在我们的身上，在身上了，所以呢，我们就会发现了，我们虽然有不同的肢体，但是呢，我们就是说在十字架，我们就是在不强调自己，我们放下我们的自己，我们就是在这个身体里面一同来学习彼此的配搭啊，借着圣灵的做我们的供应，就是把身体把它显出来，把属天的基督把它显出来啊。我想这点啊也是很重要，就是还有就是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我想这里不是说这个肢体是有什么问题，不是，我常觉得了如果在刚才郑杰弟兄用那个五个指头啊，我想呢，我想我们看那个这个最这个是小指头，那个是可能最没有用的。我们发现了，因为他如果你叫他那个勾很重的东西，他勾不了啊。就是说啊，但是你会发现的啊，虽然在人看来那个是小，那个是软弱，但是呢，它不是没有功用的，它有功用的。你看你的有东西跑到你耳朵里面的时候，你能不能用那个来抓它？不行，你一定用这个。所以你会发现呢，这个软弱不一定说它是有什么缺陷的，它就是说你会发现，就是说每一个肢体都是有它的功用，但是呢，我们知道神，我们觉得这个好像没有什么用，但是不是没有用啊？就是说神给每一个肢体，就是它是软弱的，在身体里面还是有它的有它的功用啊。我想我交通到这里好了。
我想简单的分享几点。第一个呢，就是这段经文啊，让我看起来呢，就是说对我们特别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做肢体的有几点要值得我们提醒的地方。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作为这个身子里头的一个肢体，不是随便偶然的，乃是神按照他的意思所设定的。这换句话来说，就是说人没有主权的，乃是神在这方面掌完全的主权。那么人不能随便离开这个身体，因为我们一旦离开了这个身体的话，那我们就是死狗一只，就是毫无用处的。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既不能高抬自己，也不能低看我们的周围的任何一个弟兄。因为我们如果高抬了自己，我们就把自己放得太大了。我们如果低看了弟兄的话，我们说不需要这个肢体的话，那我们自己的功用的发挥也就受到限制。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肢体，我们每一个人在身体的里面都不是完全的。因为我们如果只是一个眼睛的话，我们只是其中的一个眼睛，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的不完全。因为我们的一个眼睛代表不了这个全身的这个功用的充分发挥。所以说我觉得这三点呢，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要特别注意警醒的地方。第二个点呢，我是想分享一下，就是24节那边后半段有一句话，就是说神搭配自身子怎么怎么。我们时常在生活的操练过程中，或者说我们的传道就是弟兄在进行这方面的教导的时候，就特别强调这个配搭的这个作用。因为离开了配搭，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发挥。但是这个里头的配搭，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词啊，我看他在那个希伯来书第4章里头那边有一句话，就是 信心跟我们所听的道要调和起来，就是说他这个搭配不是神随意把你放到这里来，就是包像我们这些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随便的你就进入了这个教会，就是在这个里头了，乃是神他有精心的设计在里头，他是把我们搭放到这里头是为了要更多的肢体能够有一个和谐的运作，有个很和谐的调和在一起，能够就是说配搭着有一个系统的有秩序的在那边运转，发挥出了功用来。就跟我们身体中的一些部位来说，这里讲到我们的外部眼睛所能看到的那些器官，但反过来讲，我们身体内部还有很多肉眼所不能看到的这些器官，但是我们知道，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东西的话，我们首先要把手把它拿过来放到嘴里，首先眼睛要看到，然后手要拿到，鼻子要闻到，然后牙齿要去嚼，然后要咽下去，要经过这个食管要下去，然后胃要运作，这是一个秩序在那边，而且是和谐的在那边运作，它既不能提前也不能伺候，你如果哪个地方出了一点毛病的话，那我们就要去看医生了，那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说这配搭不是简单的摆在那里，也不是简单的就是说你人停在那边看一件事情没有去做，你等个半天看到没人去做你再去做的话，那也不算一种配搭。真正的配搭就是说你里头收到这样的一个感动，你就会马上的接上去，这是一种和谐的运作，这是一个有机的就是说基督的身体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表现，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呢，我就是说这次最打动我的就是说26节这一句话，就是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以前没有这次有这样的一个更深的感觉，因为我这次在读到这一节的时候，我很自然的想到其他两处的圣经，一个是在罗马书8章那里头的，还有一个在彼得前书4章那里头，那里头都讲了一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如果跟耶稣基督一同受苦的话，我们也必然跟他一同享受荣耀，一同快乐。那这就说明了一个我们这里所看到的这个身子的这个一，不仅是我们身体上各肢体合成一个身子的一，乃是也是跟我们主耶稣这个头是在那个一里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呢？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这句话就告诉我们，我们判断我们是不是活在这个一里头的一个标准。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感觉出来，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肢体在那边受苦，我们没有一个感觉，你说觉得你也在一同受苦的那种感觉的话，那你就不是在这个肢体里头，就不是在这个一的身体里头。那更重要的一点，你是看得出来，就是说那个肢体看了，你看到那个肢体在那儿受苦，你觉得心里觉得好像有点怜悯他，哎呦，我应该也要给他一点安慰，或者给他一点同情，给他一点帮助的话，那你这也不是实实在在的活在这一里头。一里头你首先就是要一个身体里，你首先就是要有一个感觉，因为你脚趾头受伤了，你不会感觉到是你脚趾头那儿疼，你乃是首先感到我是整个身子就在痛，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连接。我觉得其他的不讲了。
从12节开始你就看到差不多是可以说是补充上面的那个关于那个恩赐，圣灵怎么样将恩赐分给众人，不是补充，就是另外一个角度讲到，差不多是讲到同一件事情。上面是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各样不同的恩赐赐下来，在这里说神下半节我们今天晚上交通的18节，神是也随自己的意思把不同的肢体安排在一个身子上面，这样你一看，当然我们看见圣灵给恩赐发表出来的都是上面有讲了，有 医病的恩赐啊，讲到了讲那个有知识的言语啊，都是有动作的，这个有可以表发表出来的那个恩赐，就像肢体在那个身体里边，他们各样的功用也是发表出来的。为什么可以发表出来？当然就是生命的表现，那个头、那个脚都在一个身体上面，同一个生命啊。如果我们讲到一位圣灵啊，一个身子，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能够是这样，好像安排在一个身体上的那个各样不同的功用发表出来的时候。第一，我们看见他们是在同一个生命里面，因为都同在主基督里面，这个是第一个。第二嘛，就是那个功用不同，但是一定各样功用发表出来的时候，才可以证明这个是一个活的身体。手有手的功用，脚有脚的功用。不同的功用，但是都是在第一同一个生命出来的，第二就是有表明这个生命是真的能够各样配合，能够那个行动是很完美的。光是有脚没有手不行了，光是有眼睛没有耳朵也不行了，你可以领会了，就是这样每一样的功用发表出来的时候，一方面是证明是同一的生命，因为你现在知道了，你器官那个移植 transplant 啊，如果不同的都是人的生命啊，不是把猪的心脏移到你身上，是人的那个器官，但是跟你的不一样的时候，有好多时候也排斥了，所以你一看见那个各样的机体能够发挥这样很和谐的、很配合的那个各样的功用显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是因为有同一的生命，这一点是很重要。所以是这一段再把上面的就进一步讲明，都是在基督里，都是在生命里面。刚才讲到十六节到15节到17节，那个比如讲到脚是，如果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不属于这个身体，他不能就是因为这样就不属于身体了。15到17节那个讲跟下面那一句21节。又另外一个角度讲了，眼睛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你只是看了，你可以看出不那个他讲的比如那个角度不一样。上面脚说我不是手，手跟脚来比较，手可以说是比较体面的，脚是下面的。当然手觉得蛮高了，比脚觉得可能他有一些觉得很卑微，很不体面。耳朵16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不舒服，而是耳朵也是觉得那个功用好像赶不上眼睛的那个功用那么大。所以这一段呢，我觉得好像圣灵要保罗从一个角度看，有一些我们当中肢体有一些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用，不够，没有什么恩赐，不配不上好多其他的肢体们所表现的，他们就觉得哎呀，我可能不属于这个身体。 一种的感觉，不能完完全全的将自己的放在这个在升级的时机里面，这个是一方面一个角度啊。下面呢就不一样了，倒过来了，眼不能对手说，眼睛觉得它比手更有用了，眼睛可以看得很远，手嘛你就摸不到，但是眼睛老早就看见了。头跟脚，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那些比较有体面的，好像功用比较大一点的，就看不上其他的肢体，觉得我不需要你，就倒过来，就他们就觉得你两种的那个态度你都可以看见的，在教会的生活里边有一些前面的有一些我什么都没有用，什么都没有用，常常都是这样说，就觉得不能实际的把自己放在的那个身体的生活里边。但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呢，那个眼睛放在头上面的，就把个人都看扁了，我就不需要了。所以上一次我们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思把各样恩赐来分配了，每一样的恩赐都有用，但是每一样恩赐一定要配的。所以眼睛不能对耳朵这样说，头不能对脚说，头有头的用，脚有脚的用处，所以两种的情形都有的在教会里边。所以在这里我们如果能够领会那个各样的器官，各样的每一个肢体都有它的用处的话，而且都是同一个生命，你就知道。所以这一句话第25节就免得身上分门别类了，怎么可以分了，头跟脚分不开，都是在一个身体里面。总要肢体彼此相顾，所以如果彼此相顾就带到下一章里面讲到爱的事情，是 这样带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章里面都是讲到一件事情，但是用各种不同的角度讲到这个都是一个身体，而且上一期都讲到各样恩赐不同是为了身体的建造，肢体的功用不一样，都是为着这个身体不同的功用，但是都是为着那个身体长得更健壮更完美。
我这儿有一个问题，对师母，我上次听过录音，上周没有来，我听到您也分享说圣灵随自己的意来分配这个恩赐。那么今天呢，我对最后一段觉得就是他在31节里面他提到，他说我的是英文圣经，他说 but eagerly desire the greater gift, 这个让我看到好像是说也可以求就是也可以求一些恩赐。然后我看到前面他这个恩赐是有一定次序的，我看到最初就是说像这个使徒还有先知然后接下来是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行政啊，帮助人啊，就是 tongue 这些。那我就在想，这个是不是也是就是人的这种恩赐也是可以随着灵命的增长也是可以改变的，就是说在教会里面的这个肢体的功能是不是也是改变的，就是说你灵命成熟之后可能慢慢的更加像那种能够看见能够有 vision 这个方向来转变。我就这个问题。
姊妹的那个问题我还没听得很清楚。 姊妹问的问题，我没有听得很清。
恩赐也可以求，而且恩赐会随着灵命的增长，你原来不是眼睛里慢慢生，让给就是不是？大概是这个吧。
如果他传过来是没有没有传错的话呢？我说那个版
啊，他说31节上说你要切切求那恩赐，
是我想这个问题是很容易解决，因为你看到你看到第14章一开头你就看到了，那个求是什么求？是追求的求，用我们中文来说是追求的求，而不是说神啊给我最大的恩赐，不是向神要，而是你里面有一个渴慕要得着最大的那个最大的恩赐。那最大的恩赐是什么呢？下次我们就会交通到那一个，那就是接上13章最大的那个恩赐就是爱。那这个恩赐怎么能得着的呢？这个是不能求来的，只能追求来的，就不可以求来的。因为为什么呢？再回到一个很严肃的生命的那个基础的问题上，就说我们不能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得很大。如果我们能爱，那是我们把自己缩小，缩小到根本不完全的舍己，那我们就碰到那个真的爱。那么13章里边，我们读到那里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容易领会了。好像上礼拜五我们礼拜五聚会的时候，交通道的时候，就红军交通道的交通道这方面的时候，也点出那个问题来。这里所说的那个可以去追求要得着那个爱呢，不是我们感觉上面的那个爱，也不是我们感情上面所领会的那个爱。那个一说到那个，在神的话的里头一提到那个爱的时候呢，只是标明一个事实，你失去了自己，而成全了别人。最好的一个说明就是我们的主的自己。所以圣经就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那怎么向我们显明呢？就是说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基督就替我们死。不过结果我们留到下一次的时候，弟兄们在交通在交通的这一方面。那么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恩赐会不会转变，或者说会增加的呢？恩赐不会转变，也不会增加，只会从生疏到老练。那个，因为如果不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个不叫做恩赐，那个天然里边有的东西不叫做恩赐。恩赐是我们好像是觉得原来根本没有那些个表达，那些恩赐的表达了，或者这样用。但是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神慢慢就借着我们的服侍后，就把那个恩赐显出来。那当恩赐显出来的时候呢，起初的时候也是很，我们自己对那个恩赐也陌生， 对那个恩赐的那个运用呢，也不是那么得心应手了，用人的话来讲。但是因着有更多的操练的时候呢，他就会慢慢慢慢的来。你说他成熟也好，你说他成长也好，你说他丰富起来也好，但是一定是在那个恩赐的本身，就不会说我本来是眼睛，等到我在神面前服侍他什么的时候，我就变成了嘴巴。这个是主的话没有给我们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可能，因为从上文我们就看到恩赐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来给人的，所以那个主权是在圣灵那里，他一给我们，我们就得着了。但他不会说今天给我们这个，明天收回这个，就把另外一个加上去，你已经是对这个已经熟悉了一点，老练一点了，你学另外的一个，他没有。因为在圣经里边，神也是带领我们在服事上和是上有一个原则，那个原则叫做专一，就是你专心专一在你所在的那一份上来显明那一个功用。那这个也牵到我们今天晚上读到十二章的里边的时候所带上的一点点。那我想我们来到十二章的时候呢，我们非常非常需要特别是留意到我们上礼拜所特别提到的头十一节里边所提到的一个事情。那个事情就说，我再重复一次，就说圣灵是把恩赐赐给人，但是圣灵呢把恩赐赐给人的目的呢，乃是为着显明神的儿子。而神的儿子要怎么来显明呢？整个的安排是在神的那一个管理的底下。所以我们从那里头就看到了，就看到圣灵是一位恩赐有分别，圣灵是一位，那是给我们看到恩赐那个源头。然后接上去呢，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那就说到我们的服事，我们所有的动作是在一个目标的上面，那就是显明主的自己。那主自己的显，然后呢然后呢就说到了，当时神给我们，圣灵给我们有恩赐的时候，那我们就有一份功用在那里显出来。那么这个功用是怎么显明在我们身上呢？神的安排。那因此我们就整个的来说呢，你看到一件事情，在整个属灵的服事上面，当我们能分辨那个神的灵和不是神的灵这一个界限分清楚以后，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整个属灵的事情都是神的配搭而显明在我们的身上的，为了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教会的建造。那所以我们当继续往前去看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注意到一个部分，那就我们在第十章也一再的提到了。当我们读第一章的时候，我们读到哥林多教会里面，就是他们 口才、知识、恩赐都没有比别人差。那因着这样的一个缘故呢，就产生了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伯罗的，我是属基法的，那更属灵的那个是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这个属基督是不能要的，因为这个属基督是根据分别别人而下的那一个结论，所以仍然是在那个分门别类的那一个情形的底下。那所以一提到了基督是怎么可以分开呢，那这就带进了整个哥林多前书里边给我们所接触到的那个内容。现在来到十二章，说到那个属灵的事情的时候，很显然叫我们注意到，这就回到神要来对付哥林多教会里头他们所产生的那一种不和谐，严格说起来是混乱，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借着恩赐，或者说跟随有恩赐的人所带出来的那个结果。那么，因此现在在十二章的里头，圣灵就借着保罗来说到了。那既然说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来看这个属灵的恩赐了。保罗就在这里。那一看到这个属灵的恩赐的时候，就把我们先看到这整个恩赐的显出的那个具体的安排和过程是怎么一回事，然后就回到很具体的说到那个恩赐的作用的那个问题。我们感谢神，弟兄姊妹们的交通都已经把圣灵在这里要表达的那个问题那个说得清，说得很明白了。因为圣灵所有的工作都把我们带进那个身体里头，然后就因着圣灵的那个供应来叫身体得以长成。那所以这几处的经文都是很重要的，弟兄们都提得出来了，基督也是这样，下边就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个是直接指着神给我们圣灵赏赐给我们有各自不同的那种恩赐的那个原因和要求。所以从我们实际具体生活上面的那个情形来，那就是很清楚就摆明了，每一个恩赐有每一个恩赐的功用，不可能有这个恩赐是能代替另外的一个恩赐。那么当圣灵说完了这些话的时候，那他说那么许多的话干什么呢？也就是说，圣灵在这里用保罗说了十二章，但是没有停在十二章，往前去连上十三章，接续下去就带上十四章。那是在同一个意念的那个发表，就是神的那个心思的发表。我想弟兄姊妹们已经或多或少也都从交通里边都已经带到那里头的，很明显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到恩赐的功用是显明身体。那恩赐的那个正常的显出他的 果效来呢，就根据那一个非常非常，甚至我们可以用到一个更强烈的那个词，就是是绝对的，是在一个配搭的这样的事实里头来显明的。如果我们能看到恩赐不是在那里是特别去显明某一种的作用，那现在比方说有一些神的儿女们常常会叫人心思里头有点受骚扰的是什么呢？强调个别的那个恩赐，那结果呢？有很多的事情，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别人也怎么办法也没有办法就能了解、能接受。我们感谢神，因为神把恩赐赐给人，不是为了个别恩赐的那个显明。神把恩赐赐给人，是借着不同的恩赐配搭而显明神那个完整。那神那个整个的完整就显明在基督的身体的里头。我们感谢我们的神呢，就是说神现在这一个阶段里边，神的那个工作完完全全是在那个基督身体的建立。那你要叫基督身体的建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怎么把身体显出来，那就借着各种不同的恩赐，不管你是信心也好，不管你是有传福音的恩赐也好，不管你会有需要的时候你能有方言的那个发表也好，不管是怎么样，神就用着各种各样不同的那个恩赐的表达，虽然是不同的恩赐的表达，但是是为着一个目的。没有单独的一种恩赐可以成全那个目的的，必须是全部的恩赐完全的配搭起来，才能显明那一个神所要的那个目的的。所以你特别注意到，那基督也是这样，那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如果光是说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或者说那基督就是这样的话，我们也许领会不过来。但是他把整个的那个交通的表达带回我们每一个人都亲自经历的，你自己的看看你的身体你就知道了。你能把那个位置换转一下吗？你能把那些功用交换一下吗？都不行的。你不要说我闭着眼睛耳朵现在你来替我看，不可能的。你说哎呀，我是脚，走路走的我太疲乏了，那我今天请假不走，手啊你来替我走行吗？做那个什么那个那个那是什么？那什么体操？那个，那个运动会里面打那个，那你倒转过来的时候，那个，太麻烦，记不起那个名字了。反正奥林匹克上也有这个项目。那他你说行啊， 我就倒过来用手走，你走能走几步？好，马上就发现那个问题，不可能，不可能有任何的那个恩赐的啊，那个交换啊，或者说那个，因为只有很正常的配搭才能显明那一个身体的显出。那么因此呢，在十二章的里头，一面是说出了各种恩赐的那个功用和他们的次序和他们所占的所该占的那个地位，然后问题就来了，什么问题呢？你必须要知道你是在一个身体里头，那你怎么知道是一个身体里头，在一个身体里头呢？那个肢体的感觉就给带出来了，所以那里面也特别提到，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那这是什么呢？这是肢体之有感觉的。虽然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身上，但是因为我跟其他的弟兄姊妹是同在一个身体里，他们的感觉就成了我的感觉，他们的遭遇在我这边也有反应。那在我们个人的身体上行来说，我们很常常经历这样的事情了，但现在神就用着我们日常生活里头那个经历转移到那个属灵的神的建造的上面。那不单是我们日常生活我们是这样活，神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头所经历的那一个事情呢，也带我们进到那个整个属灵的生活的里边去。你不能只是管着我自己所有的这个部分，所以什么时候都叫我们看到我们是在身体里，我们是在基督的身子里头彼此做肢体，就借助这个彼此做肢体的那个连结、那个配搭、那个一同显出一个统一的那个功用和目的，就叫基督的身体有了一个完全的显明。我们是在感谢我们的神。当我们一抓到这一个圣灵借着保罗说话的那一个那条线路的时候呢，整个十二章里边所提的事情对我们来说就没有一点的我们看领会不过来的，因为我们就看见神就是这样子来把我们带进那个身体的建造，来活出基督的身子只有一个，任何的那个分门别类那个不是神心里头所要的。那这个是十二章里边那个可以说是十二章的那个主题的信息，这个信息是沿着哥林多前书整卷书的那一个信息主题来带出来的。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神。那所以如果我们简单的来说，要把十二章来特别留意一下的话呢，首先神让我们看到属灵的事情的源头，那是开头的那一个，然后就说到 属灵的安排的正常功用，然后就引出属灵的事情的那个结局。我们感谢感谢我们的神。哥林多教会当时所有的那一种不正常，在整个教会历史一直到今天，包括我们自己也在当中，是不住的会碰到这属灵的难处，或者说是冲击。但是我们感谢神，神老早就借着圣灵用着保罗在那里说话，指出我们要正常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怎么去认识，怎么去接受，怎么去跟随。总的一句话来说，仍然是接受主的权柄，来站在我们该站的那个地位上去显出我们那个实际的功用来。